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透过先知书以赛亚书，让我们对于这整卷有66章的以赛亚书呢，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45章了。严格上讲起来呢，第45章应该要从44章的第28节开始讲的。怎么说呢？因为呢，这个28节呢是讲到了论骨裂。在以赛亚书第44章28节说，论骨裂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么接下来到了第45章以后呢，就说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45章开始呢，要提到了一个人叫做骨裂啊。这个骨裂呢是谁呢？是何方神圣呢？我们要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就知道了。骨裂呢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外邦的君王，也就是他非犹太人呐。在犹太人历史当中呢，这个出现了许多外邦的君王，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但是骨裂这个人士呢，在以赛亚那个时代讲到骨裂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国啊，跟南国犹大国还没有受到完全的这个毁灭。也就是说，北国的以色列呢，虽然受到了亚述帝国的攻击，在以赛亚的时代呢，当时还存在的。那么因此，如果要讲到外族或是外邦的侵略的话，应该是讲亚述帝国的。可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讲的呢，并不是亚述帝国的君王。那么就算先知说一般来讲有个预告性，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呢还没有完全的兴起啊。严格上讲，如果看远一点呢，就是说亚述帝国的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再怎么讲呢，看远一点，从人的判断力来看的话算是有远见的啊。那么看到的应该是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这种强势的发展。可是呢，古列是兴起在什么时代呢？是要在巴比伦帝国衰亡之后，也就是说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了，那是波斯马代的帝国也就是古列王那个时代。哇，你看他要超越两个的时代两个帝国，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那么古列呢，古列他是被神所兴起的，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灭没之后呢由这个波斯马代所兴起。那在这个南国被掳的这个之后才发生的。甚至呢神兴起的先知像耶利米呢，就曾经预言过这个南国的百姓呢，虽然被掳了，但是满了70年之后就要回到本地来。而这个信息呢，这个预言和应许呢，也曾经在先知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因为这个但以理呢，他读到耶利米书所指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神也悦纳了先知但以理的祷告，就将末后必成的事向他启示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说的是这个更早的人物。因为什么？讲到但以理也好，讲到这个耶利米也好，我们发现这是当然他们面对要这个南国要灭亡的时代可是呢，我们说早期的找到像先知以赛亚这个时代呢，肯定他一定是要被神的灵所启示才会提到骨裂了。 那这位古列呢，虽然他本身是外邦的君王，虽然他本身对神并不认识，可是我们在经文里面说到他并不认识神啊。虽然如此，但是神要借着外邦的君王的手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外邦的这些君王也是神自己所造的，神能够使用他们成为器皿啊。在这里古列成为神的工具，他成就了什么呢？啊，古列成就了神所喜悦的，就是啊，神要借着他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被掳的能够回归圣城，去建造耶路撒冷，并且呢，发布命令，让他们能够重建圣殿。那这些呢，在后代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就发现是一一的都应验了。后来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在所罗巴伯啊，还有以斯拉等等他们带领之下呢，就真的在古列王的命令之下重建啊这个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呢，45章一开始时候就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见了啊，像箴言书21章第一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就像垄沟的水啊，要怎么转就怎么转，要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啊！上帝是能够掌管历史的主权，神兴起的，神可以带领他。那么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神同样的也让他啊能够没落啊！所以呢，在各地方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君王说可以抵挡神的。我们回顾以往的历史来看呢，就能够很清楚看见神在他的旨意之下运行在其中，神能够使用最坏的君王来成就他的旨意啊。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了古列王他如何能够降服列国，像巴比伦这么大一个帝国，这么兴盛的权势，竟然会败在这个波斯马代的联军之下。这个其中的原因呢，就是神在掌管着历史啊。在先知以赛亚那时代，神已经定义要让古列兴起了，所以呢，在这个巴比伦还在强盛的时候，哎，古列在神的恩待之下起来取代了巴比伦王啊，巴比伦帝国。那么我们也看到整个的世界啊，神的手也是在其中的。因此呢，我们从以赛亚书第45章里面可以经常看到神在这里说到：“我必。”啊，就是神必要怎样怎样，我要神要怎么样啊，我要使你知道，神要使啊人们知道，就看到神他自己斩钉截铁的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我们今天呢，看到环境也许对我们所想望的啊不一定理想，但是呢，神一定能够行大事的啊。神必在你的面前修平崎岖之地，神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神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我们啊，使我们知道提名造你的啊。这当然是指的对古列来说的了，但是我想这段经文也一样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很清楚的说啊，神要使我们知道提名造我们的呢，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在读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第45章呢，对原则上原牧师我来讲呢，是非常充满着一个呼召，或者神的一个兴起的经文啊。因为当原则上原牧师我在这个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软弱啊，也会这个心里面呢啊这个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的。那每次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特别是45章呢，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虽然这个当时呢，这段经文呢是很清楚的，先知以赛亚呢是被这个圣灵光照啊，被圣灵引导，是要发预言说对这个古列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也作为神的仆人使女呢，同样的领受了上帝的这样子一个应许，或者这样一个呼召。怎么说呢？因为呢，我们被神所高立。做一个全职传道同工啊，作为一个弟兄姊妹们当中的一个带领的头羊，今天我们是受托啊来服侍神。那么因此呢，神也必定为我们开路，神也必定呢啊在我们面前修平崎岖之地啊，为我们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的 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让原则上原牧师我在每一次在服侍软弱的时候呢，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再一次被提醒啊，神使我知道提名召我的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着这个国度的需要，因着神的事工，所以神选召了我。啊，你发现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4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当然是指的这个古列王来说。可是同样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今天过去是不是还没有认识神，甚至抵挡过神呢？今天我们信的主，今天我们蒙召了，愿意来服侍神，神提我们的名来选召我们，哇，这是何等的一种这个荣幸呢、啊！当然古列王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神选召了他。那么除了清楚的明白说兴起的古列啊，神的呼召之外呢，在这一章里面呢，还有一个重点，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一再的出现，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神啊，就是提醒我们说，看到这样一个外邦的君王啊。可以被神所造，那是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神。另外呢你看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因为呢这个以色列跟外邦人一样落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罪恶当中，那么以色列百姓呢才是因为这个离弃了神会遭遇到这些刑罚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呢，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百姓就是提出这样子一个呼吁来。可是呢，神不会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就放弃了他们，神之所以要让他们受苦，是为了要拯救他们啊。就像我们前面的课程讲到的啊，神要拯救他们，神要赦免他们，神要重新的建造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必须要回到真神上帝的面前来。以色列的百姓落在拜偶像的当中，那些偶像是何等的可笑，是人手所造的啊，是人的心思人的技巧所立定的。那么在这里呢，更是说到了人如何与他的创造主来争论啊，也就是说人岂可对生他的父母说，你为什么生我呢？你生的是什么呢？这种争论呢，我们中国人讲这就大逆不道了嘛啊，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0节就说，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啊，这是有祸的啊。那在圣经当中呢也提到了啊，特别是11节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啊。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是什么，神的权柄，外邦的君王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啊，你们可以来问我啊，这可以问上帝，神允许啊，甚至可以求神来做啊，求神来这个完成来成就。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版本里面，在这个字体里面我们发现它有小字说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哇，神是这样子的开放空间，说你可以啊，可以来吩咐上帝啊。当然这我们不是说这个我们在高高在上了可以指导神了，而是说神允许说什么啊，十二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穹诸天啊，这个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也就是说上帝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来吩咐神啊？我们知道人是被神所造的，当然不能超越了啊！这超越自己的本分就是背逆神了啊！但是神允许，就是说你可以啊，你可以做，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神的权柄啊，让我们去了解他啊！当然不是要我们去背逆他啊，真的来命令指点神了啊！我想这一点位分上面的清楚的啊，要明白我们自己的位分。那么在13节呢，我们也看到啊，这段经文呢，对原则上原牧师也是很特别领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服侍神的真的就是这样子领受这样神的一个这个呼召啊。13节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啊，古列这个原文作他啊，就是兴起一个人，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哇，我想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岂不都是一样领受这样的呼召吗？啊，神兴起了我们啊，是要 神要修直我们一切的道路，我们要成为建造神的城的人，要释放啊这个被掳的民。那么目的是什么啊？你看很清楚，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今天来服侍神，目的是什么？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就是因为他是尊荣的神，他是至尊至荣的，我们能够来服侍他，这是一种荣幸啊，也是一份荣耀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神的话安定在天呢、啊，命立就立啊，说有就有。那么神的应许呢，是要使以色列百姓能够享受起初神造他们的一切的福气。所以呢，神应许啊，我们的耶和华神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啊。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当时丰富的这些出产呢，通通要归在以色列民当中。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预言性来看的话，这个还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赛亚那个时代的选民来讲，而且呢甚至包括了这个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神一样应许有这些丰富的东西赏赐给他们啊。在十字节的后面继续讲说，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啊。哇，你就发现在这里他们惊艳到是什么？是神真实的带领啊。神的旨意虽然不是一下子就全然明白，但是一步一步的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最终的一个旨意了，要他们悔改，从拜偶像的那种心思、那种习性能够完全的放弃啊，全心的归向那位造他们神，而那位带领他们先祖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来到这美好的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的神呢啊，就是更多的来赐福他们。那么他们被赶散到各地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感谢神啊，历史见证了，当他们从各地回来之后呢，以色列从此一直到今天呢，都再也没有去拜偶像了啊！实在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包括我们在里面啊，神的这个有时候会很严厉的来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那么因此呢，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一样可以蒙福。那么有一些我们不能够胜过的恶习啊，坏的习惯呢，或者不讨神喜悦的习惯呢，神会用严厉的方式来鞭打我们，叫我们醒悟过来。但愿呢，我们不要落在这种光景啊，很快的我们就能够回复了。否则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被管教了还不肯回转呢，那更大的刑罚就来了啊。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啊，神在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就重新蒙喜悦了。在这里呢，神再次显出他的救恩来。那么十七节就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啊！直到永世无尽。在这整章里面呢，一个主题一直浮现，就是真神与假神的对比啊。神提出来了，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而这个信息呢，不单对以色列人说的，是对天下万国万民说的啊。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讲到说我们回转，神就接纳我们，而且呢是直到永世无尽的。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确实神是不曾隐藏的。我们的神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我们来跟随他，而且来服侍他。而服侍他的人呢，神必为我们开路 那这个神的慈爱呢，也不是停止的，只要我们肯回转，神就必定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5章18节，提到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哇，你看又再次提到说再也没有别神，他就是那位神。而且19节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这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不断的向我们提出呼吁，做什么呢？就是他是唯一的真神。那么在20节以后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和合本的标题也是讲到神乃独一救主啊。在整段的20节以后一直到25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是神自己用第一人称向他的百姓所发出来的啊。这里不只是向以色列百姓说出这个一句话，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更重要的也是向万民发出来的。因为在这里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在这里说到人论他说，人呢是指的世上的所有的一切人啊，都当仰望这位神。这个他呢就是上帝。地极的人如果仰望神，就必得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得救称义啊，就是讲到那些基本的福音的信息了啊，让我们都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回转归向他，叫公义能力都归回耶和华，都归向他，凡神所造的都来归向神。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如果好好的仔细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45章呢有神的几个信息来作为段落的。比如说呢，第45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可以说是神耶和华如此说啊，他要对波斯王古列的托付。那么45章的第一节是讲到对古列的介绍，然后呢，第二节到第8节。就是讲到对古列的一个托付。第9节到13节呢，是讲到那些反对者的一个抗议啊，好像说为什么神要兴起一个外邦人呢？为什么神借着外邦人来管教，来成就他的旨意呢？啊，神的旨意如此，有谁能够抗拒啊？有谁能够争辩呢？是吧？那么第二段呢，是讲到神的信息啊，是在45章的14节到17节。这是呢对以色列最终的一个旨意啊，神最终的旨意是要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归，能够认识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并没有别神，要百姓们放弃偶像的崇拜，能够归回真神，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享受神永远的救恩，直到永世无尽。那么最后一段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一部分呢啊，就是45章的18节啊到25节，这是讲到对地极的人的一个旨意，也就是对世上一切人的旨意了啊。18节是讲到神创造的目的，19节呢是讲到他拣选雅各这个后裔的目的，最后呢也就是对万民的一个呼召，也就是我们读的20节到25节了。好，那么今天呢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除了从这几段的信息来了解45章的整篇的经文里面的一个自然分段以外呢，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每一次的分段呢都是有关耶和华如此说，或者呢神怎样说，这样一个开始呢让我们发现呢，不仅仅在45章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归纳，如果我们把前面的43章也用这个方式来巡查一些真理的话呢，那么从43章的第一节到第45章的25节，也就是43章、44章、45章这三章呢，总共可以找出7个啊有关耶和华的信息，而且每一个信息呢，也多多少少是用到了耶和华如此说或者神这样这样说来作为一个提醒的。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的话呢，这倒是把今天跟上一次的课程呢作为一个复习了。首先呢，我们来看第45章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有关于耶和华的信息有3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查考第43章和44章，另外还有4个耶和华信息在哪里呢？啊， 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吧。43章的第一节到13节，在这里呢，我们讲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永久的旨意。首先呢，讲到神永久的态度，就是那永不改变的爱。我们三番四次的会讲到神要以色列百姓不要害怕，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是要救赎他的百姓的。那么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接下来43章的第八节到13节是讲到神眼前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是要他们呢回转归向神。这些呢眼睛没有瞎，但是呢却看不见啊，这个耳朵没有聋呢却听不见的，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旨意啊，来明白认识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啊。这已经说明呢是神要拯救，那谁能够阻止神所要成就的呢？没有。那么因此呢，神的旨意一显明呢，神的能力一彰显，神的应许就绝不落空的。那在43章的14节到这个44章的第五节，那又是讲到什么呢？我们看到14节说，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神又讲什么呢？这是第二部分，讲到耶和华他目前要拯救的旨意。特别从这个14节到21节，我们看得出来是敌人被消灭了。那么22节到28节呢，是讲到神三番四次的向以色列百姓发出呼吁。44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应许要赐水给心灵干渴的人，并且应许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百姓，应许将福啊倾倒下来给以色列百姓的后裔。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后裔就要像溪水边的柳树一样生长啊，这个发展。那么再看呢，这个44章的第六节到23节，这又是第三个信息了，讲到神的能力与偶像能力的一个比较，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果真是独一的真神，敬拜偶像啊是何等的愚昧。以色列百姓应当听神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吁。那第四个信息呢，就是44章的24节到28节了，那是讲到耶和华神他全能的宣告，要以色列百姓回顾过去神如何用他的大能来引导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然后25节到27节是讲到这些一次再次连续发生的事情，当清楚这些历史的事件之后呢，神立刻采取行动，就是兴起古列王。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课程所提到了三个信息，也是提醒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是掌权的。我愿这一章或者前几课的课程连贯起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七个信息都能够提醒我们神在掌权，也让我们服侍神的人更加刚强壮胆。好，今天课程在这要结束了，我愿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课程当中有所操练，有所学习，有什么心得或者有什么难题，欢迎你来信跟我联系。在这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